希望之声，整点新闻。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4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3号早上，台湾东海岸发生规模达7.2级的地震，不过台湾进步的防救灾技术似乎已经把损失和伤亡控制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救援人员仍然努力帮助受伤和被困的民众。 在1999年921大地震造成超过2400人死亡后， 台湾当局修订了建筑规范和其他法规，开发出了一套更先进的灾害应对系统。目前还不清楚这次地震造成的全部损失， 但最新的数字是9人死亡， 1000多人受伤， 近100人被困， 其中包括60多名矿工。 与此同时， 台湾的半导体业也重新开始运营，全力恢复生产。为苹果公司和英伟达生产先进芯片的台积电，昨天深夜发表声明说，在地震发生后10小时内，晶圆厂设备的复原率已经超过70%，新建的晶圆厂复原率更是已经超过80%。虽然部分厂区的少数设备受损，影响少数产线的生产，但是主要机台 包含所有及紫外设备都没有受损。美国总统拜登将在4月10号接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周三，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表示，拜登和岸田文雄下周将宣布一项历史性协议，升级美日安全关系。坎贝尔强调，在岸田文雄访美期间，除了签署加强双边安全的协议之外，美日领导人还将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会面， 进行前所未有的三边接触。他说，你们下周将看到，不只是近期一系列密集活动的高潮，同时也意味着美日关系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坎贝尔强调，美日的新协议将带来新的能力，同时也将为两国如何互动做出明确的规范。他还说，我不想过早的透露，但我认为可以这么说， 你们将会看到三国做出在南海和其他地区进行更密切协调和接触的承诺。周四，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抵达中国广州，进行他任内的第二次访华。本次访问的目的在于进一步稳定美中之间的金融和经济关系。由于多年来的政府大规模补贴以及国内需求疲软，中国的低价电动车、电池、太阳能板、半导体和其他制造产品 正在充斥全球市场，对其他国家的厂商造成巨大压力。耶伦从周五到下周一与中共主要经济官员举行的一系列会谈中，将传达这样的观点：产能过剩对中国是不健康的，引发美国、欧洲、日本、墨西哥和其他主要经济体不断增加的忧虑和抨击。消息人士透露，耶伦将向中共官员解释，如果全球范围内出现贸易行动， 这不是一个反华的事情，而是对他们政策的回应。据预计，耶伦将就清洁能源补贴和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向中共施压。今天，美国阿拉斯加航空集团表示，波音公司已经在第一季度向他们公司支付了大约1.6亿美元作为初步补偿， 以赔偿737MAX9喷气机临时停飞造成的损失。这笔款项相当于阿拉斯加航空第一季度的利润损失，预计今后还会得到更多赔偿。今年1月，阿拉斯加航空运营的一架波音737MAX9喷气式客机在飞行途中发生事故，舱门脱落，美国航空监管机构随即下令暂时停飞171架喷气式客机进行检查。 这起事故使波音公司和它的供应商Spirit航空系统公司陷入一场声誉危机，飞机停飞也给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带来直接的影响。路透社周三报道，最近几周，波音公司的737MAX产量急剧下降，预计这将波及急需飞机满足旅游需求的航空业。与此同时，航空业的另一家主要飞机供应商空客公司 在2030年前生产的单通道喷气式飞机已经订购一空。日前，中国人工智能芯片公司地平线发布公告说，公司2021年到2023年连续3年净利润亏损，3年合计亏损175.23亿元。据大陆媒体周三报道， 地平线近日递交了港股招股书，其中披露了这项亏损。地平线表示，亏损主要是由于公司未增强关键核心技术而产生的大额研发开支，以及优先股和其他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变动。地平线是一家人工智能计算平台公司，为智能汽车提供高级辅助驾驶和高阶自动驾驶解决方案。这家公司的投资方包括上汽集团、广汽资本、比亚迪等车企的资本，红杉中国、高瓴、中金资本等知名投资机构，以及英特尔、SK 海力士、宁德时代等国内外企业。据报道，地平线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于凯在创立公司之前，在德国和美国的12年间曾经担任多个关键研发职位。于凯是中共中组部第九批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他在中国率先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在互联网行业的技术研发。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